嘿，贝勒，你好。
你好，
我知道您的中文名是陈家贝，而且您跟澳大利亚是非常有渊源的，对吧？虽然您现在在英国。
是的，所以我是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的。我大概好像十几岁的时候到那边，然后直到我20几岁的时候才到英国的。
而且您是在澳大利亚获得的这个叫本科的钢琴学位，对吧？能不能和大家聊一聊您的这段经历呢？
对，所以我是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拿到的学院。那其实澳大利亚对我很特别，尤其布里斯本，因为从小我就跟着我妈妈跟我弟弟，我们从台湾高雄到纽西兰，再到澳洲，所以这个成长过程，就是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个固定的环境，直到到布里斯本以后，我们在那边有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我成为了澳洲人，然后我开始对钢琴有兴趣，开始追我的音乐梦想，这些都是在布里斯本发生的，所以澳洲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
您是出生在台湾的，所以您一定也是受到了，比如说我们亚洲传统家庭的一些影响。我想知道的就是说，您对比一下，因为您一生中经历过这么多地方，和亚洲一些传统的教育相比，澳大利亚或者说英国的教育，尤其是在音乐领域，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
的确是有不一样的。在澳大利亚，我很深刻的感觉到他们对教育比较是开放性的。比如说，学习是学生的责任。当一个学生非常想要学习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。他不是像那种强迫式的。那在伦敦也是一样，一个学生在学习上的成功，其实是在于学生，不是老师。这是我觉得是非常大差别的地方。
您应该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学生了，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？
哈哈哈哈希望是，希望是。
因为您的钢琴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，您的演奏，您的各方面的表演，所以我想澳大利亚这边的本科教育是不是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呢？
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做的音乐，它整体来说，它的方向，我是在伦敦才找到的。但是，澳大利亚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跟我对环境的观察。这是澳大利亚所给我的。那这些东西在伦敦以后，可能我年纪比较大了以后，有了足够的信心来真正的追溯这种比较跨越于传统古典的 approach，是在伦敦才发生的。
也就是说，您在英国的皇家音乐学院攻读硕士之后，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将古典音乐和现代更多的结合呢？还是说您早就萌发了这样的想法？
不是，是在那时候，就是我刚来英国的时候，在这里读书嘛，在这里学生签证刚开始只有2年，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，我在想着，哇，之后不能在英国了，不能在伦敦了，那我就想要把就是伦敦一些经验跟我一起带回去，然后看用什么方法可以一起分享给不同在世界各地的观众们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实验用声音、用电钢琴跟古典音乐做结合这样子。
我知道您曾经表述过啊，您在接受应该是 BBC 的采访时候曾经说过，您说您之前演奏了很多，比如说贝多芬或者肖邦的乐曲，但是呢，您觉得您始终是在描述、讲述他人的故事，即便这其中有您的一些演奏啊，融入了一些您自己的理解，所以从这个角度，可不可以说您更喜欢去做一些原创音乐呢？
对，现在来说是，我觉得身为一个钢琴家、一个艺术家，我好像一直在突变，一直在变化。就是说，我可能从现在到可能我很老，然后不在人间的时候，我可能都会一直在变化，因为我的音乐是随着我的人生在改变的。那目前阶段对我来说，对，原创是非常占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。我是在一个 period of my life，就是非常想要把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这个阶段这样子。其实应该这么说，我觉得传统的古典音乐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，只是也不是说不想，就是说我的 language，我的音乐语言永远都会是在被肖邦跟巴哈影响下造成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世界这么大，我的兴趣已经扩展到在古典音乐之外了，然后我的语言也扩展到在这之外，比如说有点像实验跟爵士跟世界音乐风格了。那这些已经成为我的音乐 DNA 的一部分，所以就是非常自然的，我会把这些全部的元素都融合起来。所以并不是说我觉得表演肖邦或巴哈 不太好，或我不想，但是是因为自然的，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的语言可以说了，就会一起把它说出来，这样子。
因为人生有个成长的过程，您从一位很负责的学生成为了一位音乐演奏家，所以这 其中
对对对对
对语言
对对对。
是有变化的。不过您说到您现在演奏风格，您说这是试验性音乐，里面融入了很多很多的元素。我们经常听到您的演奏，感觉不像是从钢琴里面发出来的声音，这是一句好话。您真的是融入了很多，甚至是一些传统的民族音乐的形式，都融入到您的钢琴演奏中了。而且您还会尝试去模仿这些传统乐器的声音，您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所以我非常有感兴趣的地方是用西方的乐器，比如说电钢琴跟合成器，然后用这些来模拟传统音乐的声音。这几年对传统音乐，尤其是 gamelan 或是国乐，非常有兴趣，比如说琵琶跟二胡，texture 跟 timbre。身为一个钢琴家，哇，我好喜欢这些声音，我想要把它带给我的观众，但是我不会拉二胡，我也不会弹 gamelan。那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钢琴准备起来，像 prepare piano，就是在钢琴里面放一些金属或者是纸，或者是木头，或者是一些塑胶的，像 blue tack 的那些东西，它可以改变钢琴的 resonance，可以改变它的共鸣。那当它共鸣改变的时候，它的整体的声音它其实会变的。就算你改一两个音也好，它的整体钢琴听起来就会不一样。那在合成器方面，我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，把它作为比如说蒙古的 throat singing 的那种声音，或者是笛子的声音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在舞台，就算是我一个人，就像一个画家一样，随时都可以找一个新的颜色，然后呈现给大家。
基本上您演奏的钢琴一定是自己改造过的吧？
对，我会自己去改，对，不用改也可以，
不用
就
改
是
也
不
可
用
以。
每次都要改。对
啊，
对对，我都会弹的。
这种比如说用钢琴去模仿笛子，用钢琴去模仿吉他，各种各样的传统乐器，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？您自己是要做过很多次的实验才能实现这一点。
是是，我做过非常多的实验，但是因为我本身是学古典音乐的，那古典音乐大家说古典音乐的时候，可能想说贝多芬啊、肖邦，但是其实古典音乐它也有它的现代史，所以在古典音乐的历史中，我们有美国的作曲家 John Cage，然后我们也有 George Crumb，那这些实验性的作曲家，大概20世纪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对钢琴做些类似这些实验，比如说用金属、用打鼓的 mallet 打鼓的那些棒子去打击钢琴这种声音。那这些其实我有去研究，然后作为参考，然后把它融入我自己的方法，看哪一个是可以显现出我最想要的这些乐器跟这些声音跟这些combination，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这样的。
变成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这种创作形式。
对对对。
我们聊聊这次演出啊，《Destination》就是您即将在奥德莱德奥亚艺术节带来的这个作品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能不能给大家先简单的透露一下，这其中有一些什么样的 surprise 呢？带给大家。
Destination 它是一个视听的表演，是 audiovisual show。它整体是我通过观察人类周围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，比如说从沙漠化到珊瑚白化，然后我们会带观众踏上一个旅程。它不是像一个 social activism，它不是想要说哦，大家赶快去做什么行动，但是它整体的作品是对于这些自然环境变化中找到它的美的地方，然后透过音乐跟大型的视觉效果呈现这个感觉，然后看观众可不可以这个作品产生共鸣，让他们可以更深思这些我们的自然环境。这个表演当中，它有现场录音来唤起对所描绘地点的一个亲近感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住在城市里面，我们可能不会常常想到在海洋，或是在沙漠中的，或是冰河中的变化。当用这些现场录音的话，它会带我们进去它这个环境。所以使用现场录音跟钢琴、电钢琴很大型的 visual 来唤起这个变化的感觉跟感情。
环保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了，尤其是在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全球都在呼吁这个在气候变化上有所行动，我们怎么样通过音乐来亲近自然，来更加的去了解自然。Destination，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什么地方？其实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我们的最终目的，但是我们自己有时也时候却没有办法去亲近它。很期待呢，您的这次音乐盛宴，应该是视听盛宴了，其实让大家更加的去了解我们的周遭，我们的自然。一提到您是华裔的音乐人，华裔的音乐家，可能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郎朗和李云迪，然后对，然后他们的出现呢，其实也让大家更深刻的去开始了解了古典音乐了。但是您认为这种先认识人再认识音乐的形式，您会比较认可吗？
个人觉得用任何的方式来认识古典音乐都是好的，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入口点，不管你的入口点是什么，只要它可以引起你的兴趣跟你的热情，让你更想要去探索，这些都是好的。我觉得有人可能透过朗朗来认识古典音乐，但是他如果非常非常爱上这些古典音乐的时候，他毕竟会去找其他的曲子跟其他的演奏家来听，然后慢慢慢慢的，这个会渗透到更深的一个领域，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事。
提到您的个人荣誉了，其实您在2018年是获得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这个叫 ARAM 大奖，应该是 ARAM 大奖。我知道的是，可能最近第一位亚洲人士获得这个奖项，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了。所以您应该算得上是少有的几个目前持有这项大奖的亚裔的音乐家。您是否认为这样的现象出现，是不是因为在之前欧洲或者说西方对亚裔的创作者不够了解呢？还是说亚裔的创作者不够了解西方的这种古典音乐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问题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个人的体验，可能是因为我也是从小在澳洲，我觉得就是我身边周围有蛮多亚洲人，他是已经是融入到这个区域里面。那么我觉得在说音乐的时候，其实是看作品的，不是看人。我是这么觉得。我觉得欧洲其实对亚洲是蛮重视的，因为古典音乐在亚洲也是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地位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亚洲跟华人的学生跟表演者出现。那他们其实是知道这个，那这对他们蛮重要的。比如说我在伦敦，我也有看过越来越多外国人想去学，比如说民谣跟国乐，他们开始想去学亚洲的文化跟语言。我觉得这种 globalization 它是越来越快的，而且越来越多的。
我总能感觉到您是从一种很积极的、很 positive 的方面来看待这一切。毕竟我们看到的是，从2015年开始，已经开始有亚裔的人士来获得这项奖项，也就是说明西方开始更包容性的打开这个亚洲音乐的这个殿堂，来更多的去理解亚洲音乐，听到了中西音乐的这种结合。我们听到的是东方和西方文化在音乐中的这种表述，听到的是古典和现代的结合，也是让我们更加的去打开眼界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。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巴尼，谢谢。